女儿国第五十三章，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离开了金山，继续向西行。他们走了几个月，冬雪来了，在春雨中化了，冰冷的地面在他们的脚下变得又软又湿。山和山谷从棕色变成了绿色，鸟儿在树上唱歌。早春的一天，游人们来到了一条河边，他们可以看到河的那一边，但它太宽太深，唐僧的马没有办法过去。河的另一边有一些小房子，孙悟空说，
那是一个小村庄，那里应该有渡船送人过河。
他们在找渡船，但没有看到任何渡船。猪放下行李喊道，
嘿，摆渡人，嘿，摆渡人，来这里。
几分钟后，一只小船从柳树下出现，慢慢地穿过河。船很小，但游人们可以看到它足够的大，可以装下他们、他们的马和他们的行李。渡船到了河岸，船上的人叫道，
如果你们要过河，动起来。
唐僧赶着马向前走，他仔细看了船上的人，他吃惊地看到，这是一个穿着旧外衣、戴着旧帽子的老妇人。他的手很有力，他的皮肤是风化的棕黄色。孙悟空走到船边说，
你在开船？
是的，
妇人说。
摆渡人呢？
妇人笑了笑没有回答，他等着四个游人和马走上船，然后他把船推离岸边，划船过河到河的另一个岸边。他把船上的绳子绑在一根柱子上，等着游人们下船。唐僧让沙悟净给他几分钱，妇人拿了钱就走了。他们可以听到他走路时发出的笑声。唐僧觉得很渴，他看着水，他看起来很轻很干净。
猪，
他说，拿要饭的碗，把它装满水，我渴了。猪把碗放进河里，装满了水，他把碗给唐僧，唐僧喝了一杯左右的水，然后猪把剩下的水倒进了他自己的嘴里。他们继续向西走，但是不到半个小时，唐僧和猪都开始感到肚子很痛。
太痛了，
他们两个叫道，他们的肚子开始大起来。唐僧把手放在他的肚子上，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他的皮肤下动。很快，他们来到了另一个小村庄。
等在这里，孙悟空说，我找人给你们一点药。
他走到一个坐在家门前的老妇人身边，他对她说，
婆婆，这个可怜的和尚是从东方唐国来的，我的师父去西天找佛祖的圣书，不久前他喝了一点河里的水，现在 他病得有点厉害，这里有人可以帮助我们吗？
妇人笑着说：“
这么说，你们是喝了河里的水了？你们都进我家来吧，我告诉你们一些事。”
四个游人跟着他进了他的房子，孙悟空帮着唐僧走路，沙帮着猪。孙悟空对他说：“
婆婆，请给我师父一些温水喝。”
但是老妇人跑到外面，叫他的朋友们过来看。很快，几个中年女人进了屋子，他们指着游人，大声笑了起来，这让孙悟空很生气。他抓住老妇人说：“
快给我们一点热水，不这样做，我就用棒打你。”
但是那妇人只是说：“
热水不能帮你们，放开我，我就会告诉你。”
孙悟空放开了他，他说：“
你们在女儿国里，在西凉王国，这里没有男人，只有女人和女孩。你们很笨的，喝了母子河的水。当一个年轻的女人到了20岁，想要怀孕时，她就喝那条河里的水。你师父喝了那河水，那只丑猪也喝了，他们俩现在都怀孕了，热水不会改变那个情况。”“
哦，不好了！”
猪叫道，“
我们是男人，孩子怎么从我们身上出来？”“
不用担心。”孙悟空笑道，“古人说，水果成熟了，它自己会掉下来，可能小孩子会从你腋下的洞里出来。”“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猪大喊着，摇动着他的身体。沙对他说：“
二哥，别摇得这么厉害，你可能会伤害到孩子。”
孙悟空对妇人说：“
你有什么药可以停止怀孕？”
女人回答说：“
药不能帮你们，但如果你们向南走几里，你们就会来到解阳山。山上有个山洞，洞里有一口井，如果你们喝那井里的水，你们就可以结束怀孕。”“
听起来不错。”
孙悟空说：“
啊，但这不容易。去年一位道士来到洞中，他不再免费送魔水，你必须给他钱、肉、酒和水果，然后他会给你一小杯水。但你们是可怜的和尚，你们没有钱，所以你们不能从他那里得到水。”“
婆婆，”
孙悟空说，“这里离解阳山还有多远？”“
有3000里左右。”
他回答。“
很好。”
他说，他让沙悟净照顾唐僧和猪，妇人给了他一个大碗，要他在碗里装满魔水。孙悟空拿了碗，他跳到空中，用他的筋斗云向南飞去解阳山。过了一会儿，他来到了一座高山，在进山脚的地方，他看到一栋房子，非常漂亮。房子前有一条小溪从木桥下流过。他走向大门，门外的地上坐着一位老道士。孙悟空放下碗，向道士鞠躬。道士点了点头，说：“
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
会来我的小山洞？
孙悟空回答：这个可怜的和尚和唐帝国的一位圣僧一起行走在旅途上，我们正在前往西天。我的师父渴了，很笨的喝了母子河的水，现在他的肚子大了，痛得厉害。有人告诉我，在这个山洞里有水可以帮助他，我请你给我们一些那样的水。
道士回答：我师父是真仙，这是他的山洞，这是他的水。如果你想要一些他的水，你必须带礼物来。我看你是个穷和尚，你没有礼物，请马上离开，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
请告诉你的师父，孙悟空，齐天大圣来了，可能他会给我一些水，可能他会把整个山洞都给我。
道士走进洞里，对他的师父说：先生，外边有个佛和尚，他说他是孙悟空，齐天大圣，他想要一些我们的水。仙人听了以后非常的生气，他跳起来跑到洞外，他喊道：
你真的是孙悟空，还是另一个人用着他的名字？
孙悟空看着仙人，他红胡子、红头发和尖白牙，他穿着一件有着金线的红色长衣，他的头上戴着一顶许多颜色的帽子，他的左手拿着一个很尖的金钩。孙悟空对仙人说：
我当然是孙悟空。古人说，好人站着不敢姓，坐着不改名。
你认出我了吗？
先生，我在外面游走了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好看的脸。
你师父是唐僧吗？
是的。
你西游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位圣婴大王？
是的，就是那个小名叫红孩儿的魔鬼。真仙为什么问这个？
我是他的舅舅，牛魔王是我的哥哥。前些时候，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给他的儿子圣婴大王带来了可怕的伤害。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你，但是现在你来了，站在我的山洞前要水。
孙悟空笑了，想让仙人冷静下来。
先生，你错了，你的哥哥是我的朋友，我的亲兄弟，他的儿子一点都没有受到伤害，他成为观音菩萨的徒弟，他现在的名字是善财童子。
停止上下翻动你的舌头，你这老猴子！你以为红孩儿做观音的奴隶比他做国王的时候更好吗？当然不是，我要报仇！
他用他的钩子打向孙悟空，孙悟空挡住了钩子，说：
先生，请停止说这种打的话，只要给我一点水，我就离开。
你这个笨人，你不可能打赢我。如果你能活15分钟，我就给你水；如果不能，我就把你砍了，成为我晚饭的肉。
就这样，两人在山洞前开始了战斗。诗中说，圣僧喝了溪中的水，所以大圣一定要找魔水。谁知道这被真仙守卫着？他们说着愤怒的话，他们战斗到死。一个为他的师父来找水， 另一个为他哥哥的儿子来报仇，像蝎子一样快的钩，想抓住猴子的腿，像龙一样强的金箍棒，想打仙人的胸。战斗了一天，两个人都想赢，钩一次一次的钩，棒一次一次的打，但没有人能赢这场战斗。真仙累了，他跑进了洞的后面，消失不见了。孙悟空没有跟着他，他拿着碗走近路，跑进山洞。他用井里的水装满了碗。就在这时，真仙从洞的后面走了出来，挥着他的钩。孙悟空一只手拿着碗，另一只手拿着金箍棒，这让他很难战斗。真仙用钩子勾住了孙悟空的腿，这让他倒了下来，碗掉在地上。孙悟空不能打，也拿不到水，所以他转身飞出了山洞，说：“
我需要帮助。”
他回到老妇人的家，把洞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唐僧和猪。
现在我需要沙，跟我来。在沙取水的时候，我会和真仙战斗。
唐僧说：“
可是你走了，谁来照顾我们？”
别担心，
老妇人说：“
我会照顾你们的，你们运气好，来到我家。”
我们为什么运气好？
孙悟空问。
在对爱情感兴趣，但是其他一些房子里有年轻女人，如果你到他们的家，他们会想和你做爱，如果你拒绝，他们会杀了你，把你砍成小块。
这听起来不错，猪说，除了杀人的那部分。
猪，留着你的力量，
孙悟空说，
当你的孩子出来的时候，你会需要他。
孙悟空和沙带着一只水桶和两条绳子离开了屋子，他们飞到了解阳山。孙悟空对沙说：“
拿着桶和绳子，躲在洞外，我会和真仙开始战斗。当战斗开始时，你进山洞，从井里取水，然后快快离开。”
孙悟空走到山洞前，喊道：“
开门，开门！”
真仙出来回答说：“
这是我的洞，这是我的水，连国王也必须为一点点的水向我请求。你什么都没有给我，我也没有看到你在求我，所以离开这里。”
孙悟空拿着他的金箍棒冲向真仙，两人又开始了战斗。在他们战斗的时候，沙进入了山洞，找到了井，装满了桶。老道士看到了他，他说：“
你是谁？来偷我们的水？”
沙用他的拐杖打他，打断了道士的肩和手臂，道士倒在地上。沙说：“
老人，我不会杀你的，别挡我的路。”
他拿起水桶跑出了山洞，他对孙悟空喊道：“
哥哥，我拿了水，你不需要杀真仙。”
孙悟空停止了战斗，他对真仙说：“
我可以很容易的杀了你，但让一个人活着总是比杀了他好，所以我会让你走，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给任何要水的人免费的水。
永远不会，
真仙叫道。他冲向孙悟空，猴子抓住了仙人的钩，他把它碎成两块，然后他把那两块碎成四块，他把碎片扔在地上，喊道：
现在你同意免费给水了吗？
仙人不说话，只是看着自己碎了的武器，点了点头。孙悟空用他的筋斗云很快地飞回了村子。孙悟空和沙进了屋子，他们看到唐僧和猪都快要生孩子了。老妇人说：
快给我水。
他把一个杯子放入桶中，往杯子里装水。
把这个慢慢喝下去，
他对唐僧说，
他会化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猪抓起水桶说，
我不要杯子。
等等，
他对他喊道，
如果你喝一桶水，你身体里的一切都会化了，你会痛苦的死去。
猪只喝了半桶水，很快他们的痛苦就变小了。两人都着急的要去厕所，老妇人把马桶给了他们两个。他们走到外面，花了一些时间装满了马桶，他们的痛停止了，他们的肚子回到了正常大小。一个妇人准备了一些汤给他们喝。
圣父，剩下的水可以给我们吗？
老妇人问。
猪，你还需要水吗？
唐僧问。
不需要了，我感觉不错。
猪回答。所以唐僧把剩下的水给了老妇人。女人们为四位游人准备了素食，他们都吃了一顿好吃的晚饭，然后他们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们离开了村子，继续走他们的路。第五十四章，走了有四十里左右的路后，游人们来到了一个城市。唐僧对徒弟们说，
记住，我们还在女儿国，你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像和尚那样做事，不要像荒野里的动物，尊敬别人，控制你们的欲望。
他们进了城，很快他们就到了一个集市，他们看到几百名女人和女孩，他们在买卖许多不同的东西，那里有卖食物、药和衣服的商店，那里有酒店、茶店和小饭馆，很多人都在街道上。当人们见到游人时，有几个人拍手叫道：
看，人的种子来了，人的种子来了。
游人没有办法往前走，因为街道上都是叫喊的人。
快！
孙悟空喊道，
吓走他们。
猪翻了翻他的耳朵和嘴唇，沙挥了挥他的手臂。孙悟空跳上跳下，女人们变得害怕起来。他们从徒弟们身边退走，但他们继续看向好看的唐僧。慢慢的，游人们穿过集市，后面跟着几百名女人和女孩。他们来到了集市结束的地方，一个女人站在路中间，她对他们说：
没有许可，游人不能进入这座城市，你们必须去男人驿站，等在那里， 我会告诉女王你们的到来。如果她决定帮助你们，她会签署你们的通关文书，你们就可以继续你们的旅途。
女人指着附近的一个房子，房子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男人驿站。他们进去坐下，仆人给他们拿了茶。一个小时后，官员来了，问客人从哪里来。孙悟空告诉他，
我们是从唐国来的穷和尚，我们要去西天找圣书，我们有四个人加上马，我们求你签署我们的通关文书，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旅途。
官员让仆人为游人准备食物，然后他很快的去了宫殿。他告诉门口的侍卫，他需要马上见女王。几分钟以后，他站在了女王的面前。
为什么男人驿站的官员要见我？
女王问。这位官员告诉女王关于男人驿站里游人的情况。女王笑着说，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美丽的色彩从金色的屏风中穿出，一缕阳光从玉镜子中射出。现在我想上天给我们送来了一份礼物，这个唐僧会是我的丈夫，我们会有孩子，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国家会继续几千年。
官员回答说，
陛下，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我见过唐僧的徒弟，他们看起来不像人，他们就像荒野里的动物或神。那不是问题，
女王回答，
我们会签署那三个徒弟的通关文书，我们会给他们食物和钱，让他们往西走，唐僧会留在这里做我的丈夫。
唐僧和三个徒弟等在男人驿站，他们吃素菜，喝茶。
你们觉得会发生什么？
唐僧问。
哦，他们可能是要你和女王结婚。
孙悟空回答。
如果他们那样做，我们应该怎么办？
师傅，就答应他们，老猴子会解决这事的。
就在这时，官员回到了男人驿站，他向唐僧低低的鞠躬。唐僧说，
亲爱的妇人，我是一个离开家的穷和尚，为什么要向我鞠躬？
官员说，
圣父，我们祝福你万个幸福。我只是一个穷和尚，我的幸福从哪里来？圣父，这里是女儿国，我们这里已经很多年没有男人了。我们运气很好，因为你来了。我的女王决定用这个王国所有的金银请求你和女王结婚。你会坐在向南的荣誉座椅上，你会成为一个和众人不一样的人。女王还会是这片土地的统治者，但是你会成为她的丈夫。我们会给你的徒弟钱和食物，让他们可以继续去西天。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们更多的钱和食物，帮助他们回到唐国。
唐僧没有说话，官员继续说，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圣父，我的女王希望你能很快回答。
唐僧还是没有说话。猪走到前面说，
你不知道，我师父是圣僧，他十次生命中都在学佛，
他对财富、权力或结婚没有兴趣，你应该签署他的通关文书，让他走。我会留下来做女王的丈夫。
官员看着猪，他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张开眼睛。
先生，你是男的，这是真的，不过你真的太丑了，我们的女王不会想要和你结婚的。
我认为你太刻板了，猪说，我会是一个很好的丈夫。
啊，停！
孙悟空对猪说，他对那官员说，
我们会让我们的师傅留在这里和女王结婚，我们三人会继续前往西天，当我们回来时，我们会来见女王和她的丈夫，要钱和食物，完成我们回家的旅途。
官员鞠躬谢了孙悟空。猪说，
今天晚上我们想要一个大宴会，要很多食物和很多酒。
当然，
官员回答说，他离开了男人驿站。他刚离开，唐僧就抓住孙悟空，对他叫道，
你这个恶猴，你的骗术要杀死我，你怎么能告诉他们我会和女王结婚？我不敢做这种事。
放心吧，师傅，孙悟空说，我知道你的感觉，但我们必须用我们的骗术来面对他们的骗术。
你这是什么意思？
想一想，如果你拒绝和女王结婚，会发生什么？你认为他们会签署我们的通关文书，让我们离开吗？当然不是，他们会试着让你被迫和他结婚，你会再一次说不，然后就会有一场大的战斗。我只能用我的棒，你知道我的棒是用来打魔鬼的，不是用来打普通女人的。我可能会杀死几百个人，你真的要我那样做吗？你想要在你的手上有这么多人的血吗？
唐僧点头，他说，
我明白了，你很聪明，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如果女王让我去她的宫殿，她会要我做丈夫应该做的事，我怎么能同意呢？我怎么能放弃我的阳气，离开佛道呢？
不要对她说不，让她用她的马车来接你，带你进宫殿，请她签署通关文书。和他一起吃一顿好吃的晚饭，但不要和他一起进睡觉房间。晚饭后，告诉他你想用马车去和你的徒弟们说再见，他当然会给你马车。坐马车出城，和我们见面，然后你就可以骑上白马，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他们不会跟着我们吗？
老猴子会解决的，我会用我的魔法让他们整天都不能动，这会让我们有时间逃走，一天一夜以后他们才能再动，但是我们离开了，没有人会受到伤害。
唐僧有一种从可怕的梦中醒来的感觉，他感谢孙悟空的智慧。就在这时候，那位官员跑进宫里，对女王说，
陛下，您的梦很快就会是真的了，您很快就会有结婚的幸福。我和游人们谈过，告诉他们您要和唐僧结婚。和尚有点犹豫，但是他的大徒弟还是同意了，他只要求您签署他们的通关文书，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他们的旅途。
唐僧有没有说话？
没有，我想他不知道自己要不要结婚，一直是大徒弟在说话。
哦，二徒弟想要一个有很多酒的宴会。
女王告诉她的仆人为游人们准备一个大宴会，然后她让仆人把她的马车和马带来。她坐着马车出了宫殿的大门，去了男人驿站。100多名宫殿里的官员跟着马车，唐僧和三个徒弟走出男人驿站来见他。他看了他们每个人，
你们谁是要和我结婚的男人？
那位官员指了指唐僧，他对这位好看的和尚满是欲望。他对他笑了笑说，
玉帝哥哥，你不和我一起骑凤凰吗？
唐僧的脸变红了。孙悟空笑着说，
师父放心，我看他只是想让你跟他一起坐马车。
唐僧点了点头，放松了一点。猪看着美丽的女王，口水从她的嘴里流了出来。女王从马车上下来，她走到唐僧身边，在他耳边轻声说，
亲爱的哥哥，现在跟我来，坐上凤凰马车，和我一起坐车前往宫殿，我们会成为丈夫和妻子。
唐僧的另一只耳边小声说，
师父去吧，别担心。
唐僧对女王笑笑，坐上了凤凰马车。马车转了方向，回到宫殿中，官员们跟在后面。猪追着马车喊道，
等等，我们要喝结婚的酒。
女王挨近唐僧，她在他耳边轻声说，
跟在我们后面的那个丑猪人是谁？
那是我的二徒弟猪悟能，他总是又饿又渴，做我们的事了。
亲爱的，
他笑着对他说，
你吃肉还是吃素食？
这个可怜和尚是吃素食的，但我的徒弟们真的喜欢酒，我的二徒弟非常喜欢酒。他们来到了宫殿，白鸟在他们头顶的天空中飞，他们听到塔那里传来的音乐，几十名仆人在他们马车经过的路上等着看着他们。他们进了宫殿的大殿，有客人的桌子，女王和唐僧坐在主人的桌子边，女王在右边，唐僧在左边，三个徒弟坐在他们的两边，其他官员和客人坐在其他的桌子边。女王举起酒杯，向所有的客人敬酒。她看着唐僧，唐僧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孙悟空挨近他，在他的耳边轻声说，
师父，这是你敬酒的时候到了。
唐僧向女王和所有的客人敬酒。音乐停止了，客人们开始吃喝，桌子上放着许多不同的好吃的食物。猪把许多食物倒进他的嘴里，然后喝了7、8杯红酒。
拿更多的酒来，
他喊道。仆人们为他拿来了更多的酒。等客人吃完喝完，唐僧站起来，他说，
陛下，感谢您给了这么美好的宴会，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和酒，现在请签署我们的通关文书，这样我就可以和我的徒弟们说再见，送他们走上他们的旅途。
很好，
女王说，通关文书包在布里，沙把它打开，把它给了孙悟空。 孙悟空转身用两只手拿着给女王。女王看了通关文书，她看到了唐帝国的印章，还有宝象王国、黑公鸡王国、车迟王国的印章。她看着唐僧问：
亲爱的，为什么我在这份通关文书上没有看到你三个徒弟的名字？
我那三个找麻烦的徒弟都不是从唐帝国来的。
他回答：我的第一个徒弟来自傲来国的花果山，我的第二个徒弟来自福林山的一个村庄，我的第三个徒弟来自流沙河。
那他们为什么要跟着你？
三人都犯了天法，观音菩萨救了他们，现在这三个人都在佛的道上，他们和我一起西游，在我向西的旅途中保护我。许多年前我离开唐帝国的时候，他们不在我身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名字没有在通关文书上。
我可以把他们的名字加到通关文书上吗？
我的女王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女王要了墨和毛笔，她用毛笔在通关文书的下面写下了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的名字。她在通关文书上盖了她的印章，然后在印章下签了他的名字。他把通关文书给了孙悟空，他把它给了沙，沙再用布把它包起来，放进自己的长衣里。女王给孙悟空一块金钱，说：
这里有一些钱，可以帮助你们西行。
当你们回来时，
我会给你们更多的钱和礼物。
孙悟空回答说：
陛下，我们这些离开家的人不能拿这些礼物。当我们在旅途上，我们找要饭的地方，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女王让她的一个仆人把一大捆丝绸给孙悟空，她说：
那你们拿着这个给自己做衣服吧。
孙悟空说：
陛下，离开家的我们不能穿丝衣，我们只穿布衣。
女王说：
很好，带三斤饭，这样你们就有东西吃了。
孙悟空还没说话，猪就大喊：
谢谢你，陛下！
拿了米饭。唐僧站了起来，他对女王说：
陛下，请和我坐凤凰马车前往城西门，我想和我的三个徒弟说再见，给他们一些最后的指示，然后我会回来，我们会像丈夫和妻子一样，在我们剩下的日子里幸福的生活。
他们一起坐车到西门，所有宫殿里的官员和几百名来自城里的女人和女孩都跟在他们的后面。当他们来到西门时，三个徒弟一起说：
陛下不用再往前走了，我们现在就离开。
然后唐僧从马车上走下来说：
再见了，我的女王，我现在必须离开。女王的脸因为害怕变得非常的白，她抓住唐僧的长衣，哭着说：
亲爱的，你要去哪里？今天晚上我们就成为丈夫和妻子，明天你就会坐在我的王国的宝座上，你说了你同意的，你都吃了婚礼大宴，为什么现在改变主意了？
唐僧还没说话，
猪就冲到了马车前，他对女王说：“
一个和尚怎么会和你这样的骷髅结婚呢？让我的师傅继续他的旅途。”
这吓坏了女王，她倒在了马车里。沙抓住唐僧，帮他上了白马，他们转身就走。沙挥着他的拐杖，这让人们都向后退。孙悟空已经准备好用他的魔法让人们不能动，可是就在这时，一个女孩从人群中跑了出来，她喊道：“
唐玉帝哥哥，你要去哪里？我想和你做爱。”
沙想要用他的拐杖打女孩，但他只是打在空气中。女孩叫来了大风，然后他抓住唐僧，两人上到空中，消失不见了。
第五十五章，孙悟空听到了大风的声音，他转身对沙喊道：“
师傅呢？”
沙回答说：“
一个女孩从人群中出来，她抓住了师傅，两人在大风中飞走了。”
孙悟空用筋斗云来到空中，他用手放在他的钻石一样的眼睛上，看向所有四个方向。在西北方向很远的地方，他看到了一个很大的黑雷云。
兄弟们，
他喊道，
跟我一起飞，我们一定要救师傅。
三个人向着西北方向飞去，在地上，西凉的女人和女孩们都看到了这，他们倒在地上哭喊着：“
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可以飞上天宫的圣人。”
一名官员对女王说：“
陛下，不要害怕，这不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和尚，他是一位伟大的圣人，我们谁也看不到这一点。请坐上您的马车，我们送您回宫殿。”
我们现在不说女王，我们来告诉你三个徒弟的事情。紧跟着黑色的雷云，他们很快向西北飞去，很快他们来到了一座高山，他们向下离地面更近了些，仔细看，他们看到一块绿色的大平石，像屏风一样站立着。他们向石头后面看去，看到了两扇石门，猪想砸坏门，孙悟空阻止了他，说：“
弟弟不要那么笨，我们不知道师傅是不是在这扇门后面，如果这个洞是别人的呢？我们不想没有原因的让别人生气。”
孙悟空说了一句魔语，摇了一下他自己，他变成了一只小蜜蜂，他飞过石门上的一个小裂缝，看了山洞的四周，他看到了一张舒服的椅子，椅子的四周是不同颜色的花，椅子上坐着一个美丽的女魔鬼，旁边是几个穿着丝绸长衣的女孩，她们都在说着什么。又有两个年轻女孩拿着两盘热包子走进魔鬼。
夫人，
他们说，
这是你要的包子，一盘是人肉包子，另一盘是红豆沙包子。
孩子们，
魔鬼说，
把唐僧带出来。
两个女孩走进了洞的后面，很快他们带着唐僧回来了，他的脸很黄，嘴唇很白，眼里都是泪。漂亮的魔鬼对唐僧说：“
放心吧， 玉帝哥哥，我们的家没有女王的宫殿那么大，但你会发现它很舒服。这里安静平和，在你剩下的日子里，你都会在这里念佛经，读你的圣书，你会是我的伴侣。
唐僧吓得说不出话，魔鬼对他笑了笑，继续说：
我知道你在宴会上吃的不多，你一定饿了，请试试我们好吃的包子。
唐僧心想，这魔鬼不像女王，如果我让他生气，他可能任何时候都会杀了我。我一定要让他开心，等着我的徒弟来救我。所以他对魔鬼说：包子里有什么？魔鬼回答说：
有些是人肉，有些是红豆沙，你想吃哪些？
这个可怜的和尚一直吃素。
很好。
魔鬼叫他的仆人给唐僧送茶，然后他拿起一个红豆沙包子，分成两块，给了唐僧。唐僧拿起一个肉包子，给了魔鬼，但他没有把它分开。魔鬼笑了：
亲爱的，你怎么不把肉包子分开？
他问。这个可怜的和尚一直吃素，我不敢分开肉包子。孙悟空听了，他想，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关于包子的事，但是我很担心师傅，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他摇了一下他的身体，变回了他自己的样子。他喊道：
放开我的师傅，你这个恶魔，别吃你的包子了，试试我的棒吧。
很快，魔鬼吹出一些雾气，把他自己和唐僧藏起来，然后他叫他的仆人把唐僧带到山洞的后面。他转向孙悟空说：
无法无天的猴子，你来我家做什么？不要从我这里逃走，试试这个。
他用他的三股叉砸向孙悟空，孙悟空用他的棒挡住了他。魔鬼和猴王打了起来，三股叉对着棒，慢慢的出了山洞。猪和沙在洞外等着。当两个战斗的人从山洞里出来的时候，猪和沙喊道：
快把马和行李从这里带开，看着他们，我去帮老猴子打魔鬼。
然后他对孙悟空喊道：
哥哥，往后站，让我来和这个婊子打。
魔鬼看到猪来了，火从他的鼻子里出来，他摇了一下他的身体。现在他不是用一个三股叉战斗，他用三个三股叉战斗。他喊道：
孙悟空，我认识你，但你不认识我。但是我告诉你，你雷音山的佛祖也怕我。
魔鬼攻击了两个徒弟，空气中都是三股叉、耙子和棒相杂的声音。当太阳从西边下去，月亮从东边上来时，他们三人还在战斗，两边都没能赢。可是突然，那魔鬼跳上空中，向下刺在孙悟空的头上。孙悟空没有看到武器，他痛得大叫，抱着他的头就跑。猪跟在他后面，魔鬼拿起他的三股叉，回到了他的洞。孙悟空双手抱头，哭道：
哦，痛，痛！
这很奇怪。
沙说，
你的头很硬，其他妖怪和魔鬼打你的头没有造成任何的痛，这次怎么了？
我不知道，
孙悟空回答。
自从偷了太上老君的金丹以后，我的头就像钻石一样强。500年前，我在天宫找麻烦的时候，玉皇大帝让整个军队来打我，但他们都不能伤害我。然后，太上老君把我放在他的火盆里49天，那也不能伤害我。我不知道这个魔鬼对我用了什么武器。
让我看看你的头。
沙说，
把手拿开。
他仔细的看了，没有看到任何淤青。
这个魔鬼认识我，
孙悟空说，
他知道我们在女儿国发生了什么，但我不知道他是谁。
他用手轻轻的碰了他的头。
太晚了，我的头很痛。我不认为师父会马上有危险，魔鬼不想杀他，我想他想和他结婚。但是我师父的心是很强大的，我认为他今天晚上会放弃欲望。我们休息吧。
在山洞里，魔鬼放好了他的武器，对他的仆人笑着。
孩子们，
他说，
关上门，看着他们，我们不希望那只丑猴子再回来。
他指着另外两个仆人说，
去睡觉的房间，点上蜡烛，我要和唐玉帝哥哥一起过这个夜晚。
唐僧被带进了睡觉的房间，魔鬼对他笑着。轻轻握住他的手臂，他说，
古人说金有价钱，有谁知道快乐的价钱？让你我做丈夫和妻子，我们会玩得很开心。
唐僧没说话，他不想对他说不，因为他怕他会杀了他，所以他跟着他进了睡觉的房间，他的身体在发抖，他的眼睛闭着。诗中说，他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他的耳朵什么也听不到。对他来说，他漂亮的脸像天堂；对他来说，他美丽的脸像土。他脱下他的衣服，他的激情很强，他把他的长衣包得更紧，他的心意更强，他只想勾引他，他只想求佛。他说，
我要你，我的床准备好了。
他说，我是和尚，我怎么能去那里？他说，
我和西施一样漂亮。
他说，我和月王一样正直。他们谈了和争论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深夜，魔鬼终于看出唐僧没有兴趣和他睡觉，所以他用绳子把他绑起来，拖到了山洞的后面，然后他就灭了蜡烛，自己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孙悟空感觉好多了。
我的头不再痛了，我只是有点痒。
猪笑着说，
如果你觉得痒了，你应该叫魔鬼再用3股叉刺他一下。
孙悟空对他吐了口水。
走走走。
好吧，但是昨天晚上，我觉得我们的师父要疯了，疯了，疯了。
孙悟空对沙说，
小兄弟，留在这里， 看着马和行李，我会和猪一起去解决这个魔鬼。
两个人回到了山洞。
等在这里，
孙悟空说，
我进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如果昨天晚上师傅真的放弃了他的阳气，我们都可以走了，不理他。但如果他保持强大，你和我必须和魔鬼战斗，救他。
不用担心，猪说，你知道古人怎么说，你可以给猫一个鱼肉做的枕头，但枕头在晚上会有很多抓痕。
别胡说了，
孙悟空回答说，他又变成了一只蜜蜂，进了山洞。他看到魔鬼还在睡觉。
他好像很累。
他想，
我想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他飞到山洞更深的地方，发现唐僧被捆得像猪一样。
师傅，
他说，
悟空。
唐僧哭了，
救我。
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
孙悟空问。
别担心，我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做，魔鬼把我留了半夜，但我没有脱衣服，也没有碰他或床，最后他厌倦了勾引我，所以他就这样把我绑了起来。请救我，那样我就可以继续我们的旅途。
他们说话的声音吵醒了魔鬼，他很生气，但也感到对唐僧有欲望。他对他说，
所以你真的不想和我结婚，你就愿意做一个和尚，每天晚上一个人睡在地上。
孙悟空从山洞里飞了出去，他对猪说，
你放心，我们师父昨天晚上没有和魔鬼睡觉，他说他没有脱了他的衣服，他也没有碰他，他只想在佛的道上。
那好吧，猪回答，他还是个和尚，我们去救他。
猴子和猪拿着他们的武器跑进了山洞，魔鬼见了他们，他们再次开始战斗。火和烟从魔鬼的口中出来，他用三股叉的技术非常好，孙悟空和猪不能打败他。然后他刺在了猪的嘴唇上。
哦，疼疼，
他哭了。他和孙悟空跑出了山洞，他们回到了沙带着马和行李等他们的地方。他们坐在地上，猪因为嘴唇上的伤痛在哭着，孙悟空和沙在讨论着怎么和魔鬼战斗。然后他们看到一个老妇人从山路上走来，他的左手拿着一篮子蔬菜。
大哥，
沙说，
去跟这个女人谈谈，她住在这地方，她可能知道山洞中魔鬼的事情。
孙悟空向着那个女人走了过去，当他走近时，他看到他头的四周都是美丽的云，他跪了下来，对其他人说，
兄弟们，快磕头，是观音菩萨。
三人都向他磕头。
菩萨，孙悟空说，请原谅我们没有好好的向你问好，我们的师父在危险中，我们一直没能救他，你能帮我们吗？
观音说，悟空，这魔鬼非常非常的危险，他的三股叉其实是他的前爪，你的伤来自他尾巴上的毒刺。是的，这妖怪其实是蝎子精，很久以前
他住在雷音山，他听过佛祖讲的课，佛祖见了他，想把他推开，他刺了佛祖左手的手指，佛祖都觉得这种痛是很可怕的。他让他的一些圣人去抓他，但他逃到了这个山洞里。他想成为人，所以他改变了他的样子。
啊！孙悟空说，伟大的菩萨能不能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从这只蝎子精那里救出我们的师父？
去东天门找卯日星官，他会知道怎么打败这个魔鬼精。然后观音变成一道金色的光，回到南海。孙悟空告诉另外两个徒弟，他要去东天门找卯日星官。他用他的筋斗云，很快就到了东大门。四位天上的大师见了他，
大圣，你要去哪里？
一位大师问。
我一定要找到卯日星官。
孙悟空回答。
你会在观星台那里找到他。
孙悟空飞到观星台，他看到100名士兵走过观星台，在他们后面是伟大的卯日星官，他头戴金帽，身穿玉盔甲，一条很宽的宝贝腰带上挂着七星剑。士兵们看到孙悟空，停了下来。卯说，
大圣为什么来这里？
先生，我师父被蝎子精抓走了，他有很大的危险，我和徒弟兄弟们都不能救他。刚才观音菩萨说你可以帮我们救我们的师父。
好的，我一般会告诉玉皇大帝，但我看你很着急，所以我不告诉玉皇大帝了，也不给你拿茶了。我们现在走吧。
他们一起飞下天宫，来到了山洞。孙悟空对朱砂说，
起来起来，星神来了。
朱说，
我站不起来，我的嘴唇还很痛。
让我看看。
卯说，他看了猪的嘴唇，然后用他甜甜的气吹在上面，痛马上停了，嘴唇回到了正常的大小。
太好了，孙悟空说，你也可以吹我的头吗？
你的头怎么了？在我看来没问题。
蝎子精昨天刺了我，痛已经停止了，但很痒，感觉到麻，
所以星神在孙悟空的头上吹了一口甜气，痒和麻都消失了。
现在让我们来解决这个蝎子精。
卯说，你们两个去山洞开始战斗，把他带出来，我会等着他。孙悟空和猪冲进了山洞，高举武器，他们砸了二楼的门，大声骂着。蝎子精刚准备松开唐僧的绳子，给他吃的和喝的，看到两个徒弟来了，他就跳了起来，用他的三股叉和他们战斗。他们打了几分钟，蝎子精想要刺他们，但他们很快就跑出了山洞，蝎子精跟在他们后面，高举着毒刺。
快，卯日星官，现在就动手！
孙悟空喊道。卯日星官变回到他自己的样子，一只7尺高的大公鸡。他对着蝎子精大叫一声，蝎子精变回到了他自己的样子，蝎子的大小像一只小狗。他又叫了一声， 蝎子精倒在地上死了。卯日星官没说一句话，就飞到空中，回到了天宫。三名徒弟向天鞠躬，说：“
谢谢，对不起，给你带来这个麻烦。我们会去你的宫殿，面对面的感谢你。”
三个徒弟回到山洞中，准备和蝎子精的帮手战斗。但是当他们到山洞时，帮手们都跪了下来。一个帮手说：“
大人，我们不是魔鬼，我们是西凉的女孩和女人，很久以前被魔鬼抓住，我们在这里做了多年的奴隶。你们会在洞后面的一个房间里找到你们的师父，他在哭。”
孙悟空仔细看着他们，他说：“
我看你们不是魔鬼，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徒弟们跑到了山洞的后面，找到了唐僧。
见到你们真高兴，他说：“那个女人怎么了？”“
那不是女人。”孙悟空说，“那是蝎子精。观音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只有卯日星官可以帮助我们。我去了东天门，找到了卯日星官，他来到这里杀死了蝎子精。”
唐僧一次一次的谢了他们，然后他们看了山洞的四周，发现了一些米饭和面条，他们吃了一点饭。吃完饭后，他们帮助女孩们回家，然后他们点了火，把山洞里的东西都烧了。这以后，他们再次开始西游。